除了罪人得救的道理之外，圣经的启示还论述其他同样重要和更为重要的道理。圣经中有什么比我们罪人得救更重要的道理呢？那就是维护上帝的荣耀的问题。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说的。虽然如此，拯救罪人呢，还不是最终的目的。什么是最终目的呢？这同一段经文的下文说了，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段经文先讲耶稣救罪人，然后说他救人是为了显明他的忍耐，而有一段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这样看来，耶稣拯救罪人是为了显明他的爱，就是恒久忍耐的爱，而显明他的爱是为了荣耀上帝。可见救恩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腓立比二章五到十一节把耶稣降世为人的全部过程归纳为顺服上帝，来归荣耀给他。我们现在把它全文读一遍。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个记在腓立比二章五到十一节。请注意，这段经文没有讲罪人得救问题，却把耶稣的使命总结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两个字标志着耶稣的生和他的死，使我们想起他的祈祷。他怎么说的？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句祷告正适用于守主日的问题上。凡是真正重生了的基督徒，一定也必从内心祈祷说，在守日子的问题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早在圣经中写明了，他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有人问，难道不守安息日就不能得救吗？我们回答说， 不守安息日，就不荣耀上帝。只有像耶稣那样存心顺服的人，才能荣耀上帝。圣经有明文启示，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存心顺服的人，就要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高兴欢喜，愉快地领受他所赐的福。如有人对主说，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那就是要上帝听人的吩咐，把他原定在安息日赐的福留到星期日赐给不肯顺服他的人。你看上帝会这样做吗？箴言28:9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前面说过，为什么要反对守安息日，一定要守星期日，其根本原因恐怕守主日的作者自己还不完全掌握。我们又引路加9:55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早在第一世纪，使徒保罗写道，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帖撒罗尼迦后书2:7。不法就是坚决反对、肆意干犯、企图废除上帝的律法。隐逸就是奥秘的意思。第9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由此得知，第一世纪已经发动的反对上帝律法的恶势力要长期存在，直到基督复临。它是个隐逸，以敬虔的外貌掩饰不敬虔的实质，就是抵挡主，高抬自己。但以理7:25说，他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凡坚守人所定的日子，不守上帝所定的日子的人，在精神和行动上同这个不法的隐逸是完全一致的。有一次耶稣也要在自己得救和上帝的荣耀之间做选择。这话记载约翰12，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这句话代表一般面临困难的信徒的祈祷，主啊，救救我。耶稣这样子求，是要教导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单求自己得救，未必符合上帝的荣耀。耶稣随即改口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约翰12:27-28。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是什么意思？这乃是指耶稣的一生。他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约翰17:4。还要再荣耀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耶稣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上帝说还要再荣耀，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这话记在腓立比二章八节。耶稣成全了父所托付他的事，这是他在生活中顺服上帝。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他在牺牲中顺服上帝。上帝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是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为了荣耀上帝，耶稣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呀。马太二十七章四十二节。古代老圣徒约伯在遭严重损失的时候，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称颂耶和华就是荣耀上帝。综述以上，得救问题固然重要，但上帝的荣耀更为重要。安息日问题同上帝的荣耀有密切关系。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威信。家长讲的话子女若不听，这表明那家长没有威信。上帝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马拉基一章六节。我们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安息日是上帝定的日子，但许多称上帝为父的人拒不遵守，还教训众人不要遵守，并以纪念耶稣复活为幌子，另述一个假的主日与真的主日相对抗。这非但不能荣耀上帝，简直是侮辱上帝。如果一定要把得救问题提出来，这种在地上坚决不顺服上帝的人，到了天国能感到舒服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新天新地的居民都是守安息日的。请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三节。有人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我只要爱上帝就行了。这话不错，可是爱必须表现在行动上。耶稣最关心的事就是要门徒爱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十四章十五、二十一、二十三节。耶稣就这样再三强调，爱心必须表现在行动上。以上的命令啊，这个词儿啊，在原文呢、啊， 从诫命是一个字。耶稣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连圣子对圣父的爱也表现在遵命的行动上。耶稣说，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十四章三十一节，反对安息日的人惯用的论点是，现在是恩典时期，不是律法时期。他们把恩典与律法对立起来说，我们既靠恩得救，就不需要守律法了。我们刚才讨论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时，避而不谈恩典与律法，但是解决了这个日子究竟是哪一天。现在这个问题总算弄清楚了，就不妨谈谈恩典与律法问题。我们再次指出，上帝设立安息日是早在颁布十诫之前，也是在人类因犯罪而需要救恩之前。在伊甸园完美的环境中，安息日是增进人类幸福的日子，它保持着创造主与人类之间的完全一致。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为人的利益设立的。即至罪和罪的根源被这个彻底消灭，人类光复了伊甸乐园之后，那原来作为伊乐园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安息日，当然仍是保持神人和谐的重要设施。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以赛亚六十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上帝在以西结书中论古以色列民说，我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以西结二十章十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把上帝的律例典章同他的安息日分别开来。先说我将我的律例典章赐给他们，然后才说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下文说，以色列家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尽管十条诫命有一条吩咐人守安息日，上帝还要加以分别论处，因为这个安息日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上帝同自己百姓之间的证据，也就是徽号。况且上帝把安息日的诫命排在十条诫命里，是给这个天国的宪法盖上创造主的印鉴。 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耶稣曾对一个痛悔前非的淫妇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合理的要求，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怎能继续犯罪呢？那不是辜负了上帝的救恩吗？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马六章一二节。这里就必须提出一个罪是什么的问题。那淫妇犯了第七戒，是该被打死的。我们犯了第四戒，也是该死的，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有没有承认这个罪，求主赦免呢？恐怕不少基督徒还没有认识到，在安息日劳动就是犯罪啊。可见大家需要提高认识，根据人的标准去认识，罪恶还不够，必须拿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保罗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罗马七章七节。不知何为贪心，就是不知道贪心就是罪。这里保罗拿上帝的律法为标准，因为人的律法没有说贪心是罪的。现在我们照保罗的做法下这样的定论，非律法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就不知道在安息日劳动就是犯罪。这就是拿上帝的标准呢来衡量自己时所得出的结论。守主日第十页有这么一段话，说那些追求律法的义的人，显明是属肉体的，是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的。罗马八章七节。很明显，这话指的是守安息日的人。其实圣经原话是这么说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八章七节。凡是公正的读者不难看出，究竟谁不服上帝的律法，是遵守十诫的人呢，还是不守十诫的人？守主日全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作者坚决不服上帝的律法，反对遵守他的诫命。谈了律法问题，再谈谈恩典问题。守主日第十八页有一段话，认为啊，守安息日的人是在旧约里，而守主日就是星期日的人呢，是在新约里。这不符合圣经的启示。耶稣设立圣餐时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却没有提到圣日将要更改。故此在他立了新约之后，他的门徒仍然在安息日便遵主诫命安息了。路加二十三章五十六节。况且耶稣论到他设立新约四十年之后，耶路撒冷城遭劫的事，预告门徒的话，表明啊，耶稣根本不承认他所定的圣日啊将要更改，却教导门徒为守好安息日而祈祷。守主日第十二页有话说，新约并没有吩咐我们守安息日，正如不要我们守隔离那样。现在已经指出马太二十四章二十节， 就是新约的话，吩咐我们要为守好安息日而祈祷。至于隔离，格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说，受隔离算不得什么，不受隔离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这分明是新约里叫我们守诫命的话，而且守安息日就是守诫命。可见这节经文呢，也是吩咐人守安息日的新约的话。除此之外，吩咐人守好十诫的话，还有马太五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九章十七节、约翰十四章十五、二十一、二十三节、十五章十节、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四节、五章三节等。在律法以下一语啊，在保罗书信中啊，有两种用法。加拉太书所讲的在律法以下，指的是靠律法称义，加拉太五章四节，和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腓立比三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却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这表面上看来是保罗自相矛盾了。不然，这里的律法之下指的是受律法约束，不能任意干犯。人若借口不在律法以下来摆脱遵纪守法的义务，那就错了。现在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论，我们姑且都做没有律法的人。我们本来就反对靠律法称义，承认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可是靠恩得救的人，是否就此把守安息日的义务摆脱了呢？不，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不能摆脱守安息日的义务。因为我们纵然呢把诫命全部作废，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的话不是诫命，所以不能作废。他只是告诉我们，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你不在律法之下吗？请注意，这不是律法，这是恩典。因为上帝赐福的日子，他赐的福就是给你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就是本乎上帝所赐的福。你若是愉快地领受他在安息日所赐的福，这个上好的恩赐也是你靠以得救的呀。所以我们强调说，安息日的道理是上帝救恩真理的组成部分，不可偏废。安息日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和他在安息日所赐的福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使世人得救的恩典。一个国王设婚宴的比喻，请看马太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他描述两等无情的人，第一等拒绝赴宴，甚至凌辱了王的仆人，把他们杀了；第二等人愿意赴宴，但不肯穿礼服。按古代近东地带的风俗，国王举行婚宴时，宾客的礼服是随着请帖送去的。比喻中拒绝赴宴的人代表不要得救的人，赴宴却不穿礼服的人认为自己的衣服比王送来的礼服好。他们代表啊那些只要自己得救却不知感激主恩，也不想获得上帝喜悦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为人还过得去，并非罪大恶极， 故不需要披上基督的衣袍。这种骄傲自满是对上帝的不礼貌，所以他也就不客气了，把这等人捆起手脚，丢在外边的黑暗里。礼服象征着基督化的品德。基督化品德的特点是什么？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八章二十九节。基督化品德的特点就是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请问上帝喜悦哪一等人？是喜悦遵守他所定的圣日的人呢，还是坚决反对遵守改守另一个日子的人呢？拒绝上帝在安息日所赐的福和拒绝穿他所赐的礼服，二者的精神是一样的，就是对上帝的不礼貌、不尊重。如果我们单纯的以获得上帝的喜悦为一切行动的原则，那么我们对守日子问题就不难做出正确的决定了。